國民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鎗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不作學習戰士。那國家來吧，我們在耶和華的光明中行走。我們一起禱告。七天父，感謝你給我們有這個莫大的恩典，你為我們捨身流血，你都在將來你必然再來，以致今天我們屬於你的子民，我們滿有盼望的你就活每一天，等待著你將來一個完美的天國的降臨。讓你自己在今天的早上，你的靈幫助我們，在藉著以賽亞書，我們一起在這個盼望上面來到學習的時候，讓你向我們講說話，以致我們每一天都活在這個這麼寶貴的盼望的當中。求你保守我以下時間，讓你的靈親自做教導，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祈求，阿門。請坐。相信大家由小到大最開心的節期都莫過於是聖誕節，是吧？大家我們是不是很多年輕在這裡，我們年輕的時候特別小的時候，十歲以下的時候每逢聖誕節都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很有氣氛的一個日子，不計商場或者教會裡面的佈置，如果我們由小到大回教會的很向往這個節日，因為小孩子的時候就可以上台表演了，唱完歌之後有人一袋東西，每一袋東西裡面有些糖果，一定有什麼在裡面的？Candy King， 還有是一個金，你們小時候是不是這樣的？當然有一個金的，是吧？沒有的，OK， 不同鄉下，不同教會，向往不是這個金，而是很多糖果，很開心的。到大少少啦，到到我哋青少年時期啦，十幾二十人就坐住一架香港嗰啲貨車，係咪？有冇坐過啊？冇椅冇剩嘅，十幾人咧堆喺後邊咧，坐喺地嗰、那個貨車嘅地下咧，就去報佳音啦嚇。去屋企又好，去街又好咧，好開心嚇。報到一兩點咧，就去一個年長啲嘅會友嘅屋企咧，食咩咧？食雞粥啊！嗰陣時香港唔興火雞嘅，係雞嘅啫嚇。咁咧嚇。咁試過一次咧，去一個潮州人屋企食粥，佢煮咩粥啊？潮州八寶粥啊，甜嘅，第一次嘗試嚇，但唔係唔好話好唔好食啦，但係咧我都係中意食雞粥多啲嚇，好特別嘅嚇，一個慶祝聖誕主耶穌嘅降生嘅日子。但係到我哋咁嘅年紀嘅時候咧，慢慢呢個嘅所謂咧興奮咧，就一路減低。因為咧細個時候咧好中意呢啲嚇，好開心玩嘅一啲嘅童真。但係當你越嚟越成長、越大嘅時候咧，未必咧就讓呢啲咧就令到我哋好興奮。但係今日我哋都要興奮，因為我哋唔係淨係慶祝聖誕，我哋慶祝乜嘢？主耶穌降生，亦都咧盼望著主耶穌將來再翻嚟啊！所以咧，當我哋咧一路成長嘅時候咧，我哋一路咧存著一個盼望嘅心咧，等住主耶穌翻嚟。當一個人成熟的時候咧，慢慢成長成熟了，按理咧就係咧，我哋點為之成熟呢？就因為我哋越嚟越大嘅時候，我哋就可以懂得按住唔同嘅環境情況嘅需要，去慢慢調教我哋人生嘅夢想，去確定我哋人生嘅方向應該點樣走。而唔係咧，當我哋遇到唔同嘅困難或者挑戰嘅時候，就將人生嘅理想目標都拋諸腦後。事實上世界上我們每一天的生活都會有困難有艱難，這一切的困難可以抹殺到我們過去有的夢想，甚至擾亂了我人生的方向。我們需要特別小心，我們看到香港的情況，甚至這裡很多世界上很多的戰爭，也都很多社會上的混亂，但是这一切影不影响到我们混乱到我们一个人生的目标方向。过去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很多的理想，是不是我们很想去追求，很多弟兄姊妹就被环境影响，就被这些困难影响。但是今天主耶稣对你对我说，这一切都不容许去影响到我们人生的目标方向，因为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属于神的人不容让被環境影響我們同神同弟兄姊妹的關係。所以今天我們看聖經的時候，我們看到聖經是一 讲得系满有盼望嘅一卷嘅啊神嘅话语，叫我哋充满持续唔好断嘅一啲嘅信心嘅学习。学习之余，神亦要俾你俾我一啲嘅操练。尽管生命上仍然有可能有悲剧嘅发生，有创伤嘅发生，神话我仍然在人的生命，在这个社会里面是运行着，神会有工作。圣经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人生是没有任何情况底下是不需要盼望而活的。所以盼望的根基是无论在任何情况底下，甚至在任何绝望的底下，神都能将这种情况改变，让神的时间来到成就一切。神能够将一切的混乱、一切的悲哀转为一种的盼望。今天神就要向你、向我讲说话。神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永远有神的恩典、有神的盼望。所以今天同大家看两方面。第一方面，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看第一个的所谓神的殿、神的圣山，这个是将来永恒的国度的当中，甚至末世日子里面，神要给我们知道万民都要归向这里，归向神自己。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神的说话，讲到末后的日子是有一个山，说神必定建立。纵然今天我们未必看得很清楚，但是神说将来一日主耶稣来的时候，神的山必被建立。他说这个神的山是超乎诸山，高过于万岭，万民都要归流这个的山。有很多国民来到前往，他说你是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圣经从旧约开始就提醒我们说，神的道、神的话语几咁的重要，因为粪秽必出于石岸，只有神的教导才对你、对我人生有益处。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神的山。以赛亚书二章十一这五节的时候，就是一个有盼望的一个最好的例子。这段的经文的背景就是，当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来到灭亡，南国犹大也都被巴比伦灭亡之后，以色列好像完全没有盼望、没有希望，好像死了一样。但是神说不是，你我仍然不会离开你们，纵然你过去是离开我，但是我仍然不会离开你，因为神要给我们每一个知道属神的人满有盼望，神的子民、神的国度是永远有盼望。所以第二节提到耶和华的山，就是指到锡安山，是犹大国的首都，也都是圣殿的所在。耶和华的殿通常都称都知道是圣殿，当时耶路撒冷神的殿在摩利亚山上面，是神选择一个敬拜他的地方，成为了犹太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敬拜的中心，一个宗教上的一个象征。耶和华的山讲到说，耶和华的圣山、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殿的山等等，很多这些形容，他说这一切超乎诸山，就是说要这个山、这个地方是要尊崇这位以色列神的地方，超过其他的宗教、一些假的偶像、这些所谓假的神灵。神说只有真神是超越过这一切，超乎诸山可以理解为在山顶上面，或者知道在一个主要的山峰上面，没有一个山可以跟它比较。如果耶和华殿的山是比喻以色列的宗教，这样诸山就讲到其他一些的所谓其他外邦的一些所谓宗教。以色列在信仰上面，他们坚守着当日坚守着犹太教，他觉得唯一的真神的宗教是他们犹太人的宗教，成为一个所谓属于真神的民族，意思是神的选民，以至他只是他的民族，以色列民族是真神的民族。他自然就说我们这个国家是要超越过其他国家，而他提到说而万民都要留归这山。神原本就选择以色列做一个所谓可以将耶和华介绍到给其他国家和外邦人，一个所谓令到他们都得拯救的一个民族。神要按照他最初的计划，要这个民族是比较所谓优越，因为唯一这个民族是被神所拣选，神要使用这个民族是做一个领导的一个资格， 嚟到咧將呢個真神嚟到話俾周圍嘅國知道。雖然佢哋嚇成就唔到神自己嘅呢個嘅心意，但係神冇離開佢哋。喺當時，神將以色列人成為佢嘅選民，一個好榮耀一個嘅地位。喺舊約裏面，喺先知嘅裏面，時常提醒到你係一個神揀選嘅民族，你要好好地嚟到見證神。特別喺以賽亞書嘅預言嘅當中，佢話到：因為耶和華以色列嘅神，外邦人必向佢哋奔來。喺55章嘅當中，以賽亞書。有書其他亦都提到喺40幾章嘅時候，各國嘅人都要從遠處嚟到，與以色列國嚟到聯合，與耶和華嚟到聯合。神要親自將佢哋領到神嘅聖山嘅當中。佢話萬民禱告嘅殿就喺呢個聖山。外邦人要將佢哋嘅財富帶到耶路撒冷，乜嘢都要向住呢個目標方向。耶利米亦都提到話，各國嘅民族從地極都要嚟，喺耶和華立名嘅地方嚟到聚集，就係呢個嘅地方。意思係講到乜嘢？神就話呢個真神，意思話到真理最後必然得勝。縱然而家當時，縱然當時以色列人做唔到呢樣嘢。但是最后神必然得胜，这是一个末后一个很荣耀的一个的画面。要在属灵的以色列人当中，其实意思是什么？就是今天的你和我，藉着教会的神设立的教会，要将神的名来到彰显。刚才我们读这段的经文，就是预言到福音要藉着神所选择的，就是今天的教会，就是你和我，在现今这个时代成为得胜荣耀神的见证。很可惜，今天很多教会甚至很多基督徒都不能够做到这个登台做这个见证，而是被环境影响到我们失去这种见证。这里提到末后的日子，是知道巨大的一些变动是将会临到这个世界上，是信靠神的人是有盼望的，这个日子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在这个预言有一个的原文是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应验的一个的意思，在这里包括基督的降生到他再次回来的一段的日子。跟着这里提到末后日子是涉及神一个很威严的一个的显示，就是在尼赛亚国度要建立的事之前，这段日子是彰显到神很大的威严。圣殿是建在锡安山上面，其实锡安山不是世界最高的山，不是太高，但是因为有圣殿的所在，以致锡安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的一个地方。末后日子也是具有一个所谓在那些日子之后，一切的日子之后的意思，知道比较遥远的将来一个末世的一个的意念在当中。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认为末日指到新约的时代，末世也好末日也好，就指到耶稣降生至到耶稣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这一段的日子就是末日或者末世的日子，所谓末世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身处在什么日子？在一个末世的日子的当中。耶和华的殿的山都要流归这山，又说殿的山象征到今天的教会，流归这山意味着基督的国度，祂将来必将扩张。所以今天你和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将神的国度慢慢的扩张。而各国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因为主必将祂的道来到教训我们，我们要行祂的路，因为最重要神的话语、神的吩咐是出于神自己，出于锡安耶和华的所谓言语，是必然出于耶路撒冷，全部出于神的工作、神的话语。所以这里讲到吩咐也都可以解作律法，只要耶和华是要判定各国他的不同的争端的时候，这个的真神就要给他们一个准则，将来完全由神断地断定这个是非黑白，无需要国与国来到去争战，而所谓要争取公义和平。所以只有神的管治、神自己的公义、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个世界和平、完全的和平才会临到。今天 我们站在2019年的年尾，我们很快就要踏入2020年、这个门槛。我们的盼望并不是、我们期望着这个世界一路一路有和平，一路一路会更美好更安全，因为圣经一早已经告诉我们，每日世界是充满罪恶仇恨逼迫甚至天象都会混乱的世界。今天我们正身处在这个世界当中，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香港都是在这个混乱仇恨的当中，环境也都很多的转变，我们因为我们身处在一个末世的当中，所以我们盼望不是盼望着希望明天会更好的环境或者气象，无论环境、气象、社会怎样都好，因为你和我所盼望的不是这一切，而是盼望主耶稣继续是你和我的主，亦都盼望主耶稣成为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人的主宰。这个今日就是你和我要盼望的，亦都要盼望这位的主耶稣将来再回来的时候，他要掌权到永恒永远的国度。所以今天无论世界怎样变成几咁的黑暗，是我们预咗的，但是我们仍然在盼望当中等候着主耶稣的再来，因为只有主耶稣的再来，只有主耶稣的管治，才能够带来真正永恒的公义和平安。所以神要提醒你，提醒我，今天无论香港好，北美也好，哪里都好，世界几咁混乱，几多仇恨都好，我们预咗，因为末世我们就要经历这些所谓的混乱。但是主耶稣提醒我们说，盼望不在于世界，盼望在于我们主耶稣的再来。在这段日子的当中，神说你就要听我的话语，从我话语里面继续活出我要你活出的样式，不要被世界熏陶了，继续有这种的仇恨。第二方面，我们就明白，就要神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盼望将来是盼望什么？盼望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种完全的公义和完全的平安。所以第二方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盼望的就是盼望主再来的时候所要带来的公义。其实今天我们在神的国度的当中，神的公义都要藉着你，藉着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彰显出来。在第四、第五节说到，他必在列国当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来到行走。这个是战争当中很常出现一个异象，在当日这个战乱当中出现一个异象。藉着这个异象，当日神应许将来有一日，同先知以赛亚叫他们告诉以色列人听，将来一定有一日，神要聚集他的子民在他的圣山当中，用公义平安治理万邦万国，使到所有的子民接受他的教导，享受永生永世的福气，平安的福气。这个我们当然知道是一个所谓新天新地的日子。这段经文所提到的审判，并不是说到这班以色列人好世上的人，他叛逆神而令至神审判来到责罚他们，而是说这个审判意思就是说神要定断纷争的意思。这个是指到神为国和国之间的纷争，只有神可以做一个仲裁者，有做一个公正的一个裁判，以致国和国之间你不需要再争斗，再不需要来到拗撬，以致国和国不需要用战争来到去赢取对方。他们说，圣经说刀枪在主耶稣的国度里面是可以放低，大家不需要再为战争来去预备怎样去打胜罪方，怎样来到生产这些刀枪，大家全力生产的是改善生活，共享和平的生活。所以有关万民完全归向神，圣经说是在新约时代慢慢的应验，因为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今天神已经在这个所谓末日末世的当中，将恩典一路一路赐给世界上的人。今天神说神要使用你和我，将神的恩典这个救恩来到去一路一路来到去传开去， 以致最终我们将更多的人带到神的这个永恒的世的恩典的当中。经文讲到将来他们不再需要学习怎样打仗，因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完成了这个新天新地弥赛亚的国度的时候，这个国度再没有战争，有永恒的和平，有永恒的公义。在属灵的意义上面，其实在今天所谓这个战事，不单只是国与国之间要打，而包括人与人之间所有的很多的不和，很多的矛盾，很多的仇恨。神说这一切到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都要完完全全的消灭。联合国在他的花园里面有一个的称为一个铸剑为家为例的一个的雕像，就是说将这个原本是一把剑的，将它铸造成一个可以耕田的犁耙的意思，是一个的雕像，是1959年在当时苏联政府送给联合国的。数据当中呢，一手拿着一个锤，一手拿着一个要将它 改变为一个泥耙的一个剑，一个工具，再不用剑了，是做一些可以生产到的工具，象征人类是要求终结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愿望，要将毁灭性的武器变为一个有创造性的一个工具。为了什么？是为了造福人类，再不应该有战争。其实这个题材，他做这个题材，他的来源是在圣经尼迦书4:3，和今天我们读以赛亚书的同一段一节的经文。这个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过，他必在列国当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个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在1914年10月24日，这个平安夜发生了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神迹或者一个奇迹。在当年1914年的平安夜发生，原本在这段日子里面第一次大战血战的地方，竟然在这个地方停战，他们一班敌军和盟军是彼此的伤亡。虽然这个这么平安这么特别的日子单单拉了短短两日的时间，但是成为了历史一个很罕见的一个的事迹。在1914年9月，德军向法国 大军来到进攻，一路打到离巴黎大约70公里以外，法军要对抗的时候，他同苏格兰英军来到联合一个很强力的一个反击，阻挡了当日德军的这么严厉的一个进攻。而战士一路呢，因为两边势均力敌的时候呢，一路僵持不下好几个月，一路在陆地里打战。交战的双方呢，在近距离的地方呢，是大家掘回自己不同的战壕呢，是呢来到去对峙，预备来去进攻。在10月，在一个 冰雪盖住这个的所有的这些战壕的当中，有一天法国的步兵团的中尉Audubert 接到上球的命令，要他们率领自己的士兵和苏格兰的联军一起配合底下，向德国的战壕是发起一个突击。两边的军人在这场战事当中，双方都死伤无数，最后法国的士兵死了1/3的一个很惨痛的代价，所谓无功而返，撤回回大家回到自己的战壕当中，stuck在那里。德军和苏格兰方面也都很多的伤亡，受伤的士兵和战亡的士兵的尸体都被迫留在不同战壕的中间，他们不能够 去救，因为怕一出来又被敌军又再次去攻击。所以德国、法国、苏联德国、法国和苏格兰三军的战壕之间，所以他们称为没有人再敢出去，因为怕一出来，一有人出去，无论你救回自己的士兵也好，怎么样都怕被对方再次来射杀，所以没有人敢再出去他们战壕以外这个地方， 鋪滿一些很多不同國家的傷兵和很多死亡的士兵。所以這個地方當時說到是一個無人地帶，一個 no man's land， 沒有人敢去收去救這些士兵。各個軍人都 很悲憤的當中都不知道怎麼做，一直爭持到10月24日聖誕的前夕，就在這個炮火和寒冷的環境當中，德軍在他戰壕上樹立了很多很多的聖誕樹。當法國軍隊看到德軍在樹立聖誕樹的時候，他特別 要提高警覺，懷疑德軍藉著聖誕樹掩護之下來到再一次的偷襲。但在這個預備防範的情況底下，突然蘇格蘭士兵隨軍的牧師這個 Palmer 這個牧師用他蘇格蘭的風笛吹起了他們蘇格蘭一個思鄉的一個樂曲。當然這些樂曲一直在這個整個的戰區裡面都響起來，一個很傷感的一個音樂，德國和法國士兵都聽得非常的入神。在這段時間，在德國的軍隊當中，剛剛有一位其中一個士兵是以前在柏林歌劇院一個男高音的歌手，叫做 Spring。 他在一個燭光的底下用德文唱起一首歌曲，就是《平安夜》《聖仙夜》。當他唱這首《平安夜》的時候，蘇格蘭的隨軍牧師聽到之後很感動，即是拿起他的蘇格蘭的風笛幫他伴奏。當你的 Spring 聽到這個風笛之後，他覺得 很特別，即是我唱出來為什麼敵軍會跟我伴奏的呢？於是他不怕在敵軍會射殺他，他就在他的戰壕當中企了出這個無人地的地方，繼續唱他的歌，繼續有這個隨軍的牧者為他伴奏。唱完之後，這個 Spring 聽到很多的掌聲，原來這掌聲不是他自己軍隊裡面，而是在敵軍、法軍和蘇格蘭的士兵裡面是拍掌來到他即是多謝他。當他看到原本所謂士兵不讓他出他的戰壕，而這個 Spring 特別所謂違反了軍紀，就走出了這個戰壕來到唱歌。當這班人看到曾經在殺得你死我活的這個戰場上面，最大的改變就是這首《平安夜》的歌聲。這個歌聲，這個《平安夜》的背景，就是主耶穌這個聖嬰來到這個世界上面的時候那種的平安，要帶來的平安，就是在當時這個平安，這個聖嬰帶來這個平安，這個歌聲喚醒了這三個國家的士兵，將他們在這個所謂當時一個人間地獄的戰場的境況，將他們每一個帶回去當時1900年前的伯利恒的當中，和那些敵對的 軍兵將厮殺這種念頭擺低了，將平安帶到這個戰區的當中。為什麼？因為聖嬰的降生令到在戰場上面，他們都將他們這種厮殺的心態變成一個愛的心態，就是因為這個聖嬰所帶來的平靜，這個聖嬰所帶來這個世界那種的慈愛，令到厮殺變為一個愛，將一顆充滿仇恨和戒備的心，這班的士兵都軟化了下來。這種神聖的平安臨到一個寒冷這個的戰地的當中。當他們唱完了平安夜之後，士兵一起又蘇格蘭士兵又開始帶起另外一首温柔的聖誕的歌曲，一路一路就唱這些歌聲，將愛平安帶到在個戰亂的環境當中。跟住三軍的這些官長就走出了這個的戰壕，互相敬禮，互相來到問候。跟住呢三個嘅軍官咧，就一齊商議決定喺聖誕夜嘅當中，我哋一齊停戰，唔好打啦！所有士兵咧都開始咧，全部走失曬呢個佢哋嘅戰壕嘅當中，唔再驚。佢哋再唔係手裏面拿住刀拿住槍，而係拿住佢哋各個國家嘅特別嘅食品啊、香煙啊、美酒等等，互相嚟到款待。 嗰個士兵咧攞出咗啲咩嚟到 show 俾啲其他國家啲士兵睇啊？攞咗佢哋老婆啲相，或者咧未結婚嘅攞到佢女朋友啲相啊，換相嚟啊！呢個我老婆，呢個我女朋友嚇。啊喺度咧，喺度傾偈，喺度咧，所以咧嚟到一個好開心嘅時間。跟住呢個蘇格蘭嘅徐軍牧師咧，同佢哋舉行咗一個聖誕嘅崇拜。哇！每一個士兵啊，咩國家都好，一齊嚟到參加。跟住到到平安夜過咗啦，聖誕嘅清晨，呢三軍咧決定繼續停火。喺停火嘅當中咧，容讓大家去呢個無人地帶啊，去救翻你啲傷亡自己嘅士兵，將呢啲嘅死咗嘅士兵咧嚟到翻去你哋嗰個戰壕裏面咧，喺佢哋後邊咧嚟到安葬。之後咧，佢哋更加咧舉行咗乜嘢？一個足球比賽嚇。咁足球比賽唔係法軍對德軍嚇，而係咧佢哋搣曬所有人咧就分兩隊就咁打啦嚇，冇分一個敵啊或者一個我嘅一個嘅分別。啊呢個咧呢啲咧就係實際嘅圖片，頭先嗰啲係一出戲嘅圖片嚟嘅。啊呢啲實際當時真係發生過嘅，佢哋咧聯合曬嚇，再無一啲敵意啊。當時我哋睇到一種神聖嘅愛嚇，就係主耶穌降生呢種愛。成為了一個很大的力量，經歷到什麼？就是一個平安夜的一個奇蹟，所以這個事蹟一路一路一年一年就被我們看到。當我們看回顧世界上很多戰爭的歷史，我們會經常很悲嘆，人類為什麼這樣互相的爭鬥，互相的所謂殘害，為什麼人類和人類之間產生這麼多的仇恨，這麼多的殺戮，自古至今都沒有停過？而這一切的痛苦根源在哪裡？其實很簡單，就是說每人心裡面都對神的叛逆。神要我們彼此和好，我們沒有這樣做。神要我們不要仇恨，要我們彼此寬恕，我們不肯這樣做。因為每個人的心裡面對神都是叛逆，而慢慢這個叛逆的心的後果，就是令到每一個人都失去了一個所謂彼此相愛的能力，而不能夠真的達到彼此相愛神自己的教導，以致人間就會消失了這種平安。聖經說到，除了要將刀打成這些泥耙的頭，他說也要將槍打成這些的鎗刀。鎗刀是收割的一個象徵，收割可以說是這些惡人犯了那麼多罪，終於收割了，就得到他應有的報應。這個收割也可以說到說公義的人苦盡甘來，終於可以收割他們應得的善報。所以這裡所說的收割，或者提到的這些鎗刀，這個核心的象徵並不是說要將這些不好的人殺戮，而是各自收成，他們的因果報應就是這個意思，就是說善惡到頭終必會有報的意思。在盼望主再來的大前提底下，這個收割有一個更高層次的一個理解，就是神創造的工作在主耶穌再回來的時候就大功告成，天父終於收割他辛辛苦經營千年千萬年代的一個的總結，一個的結果，而需要神說我要建立一個新天新地，再沒有罪在當中，只有神的掌管罪這個永恆永遠平安公義的一個國度。而最後以賽亞在第五節向以色列人發出一個呼籲，他說雅各家起來，我們在耶和華的光明當中，我們起來在光明當中行走，就是基於這個這麼美麗的圖畫，這個新天新地的景象，以賽亞呼籲選民，你和我都要歸向神。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們如何預備我們自己？當主耶穌再來的時候，你和我是否預備好？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我們將主耶穌放在我們生命是什麼位置？我們的生命是否完全向主耶穌敞開，因为我们继续向圣灵来到封闭，不听圣灵的说话。我们今天必须要活出 这个的盼望，活出这个的爱。在圣经里面既然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必然会再回来，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这样今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凡事是不是以祂为我们的中心？但是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当中，再看在我们所处这个人类的世界当中，无论香港也好，北美也好，我们都看到有爱在当中，但是到处更加多的就是充斥着这个暴力，这些是恶行，人性那种的腐败，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悲伤，很多的疾病，很多的软弱，很多仇恨的对立。今天我们的天父极希望消除以上这一切，今天世界上的人应该努力实践这个公义和和平，帮助所有仍然在我周围有绝望痛苦的人，令到他有这个救恩的盼望，令到无论在我们生命面对什么痛苦，什么的绝望，什么的挣扎都好，我们要将神的爱，神的恩典给到他们有这个永恒的盼望。神应许确实要带给他的子民，令到你和我每一个每一天都活在有盼望的当中。但是众先知预言这个国度日子的来临，他说这个日子一定会来临，但是神说并不代表我们每一个有了这个救恩的时候就坐在这里等这个日子的来临，反倒神说我们要有积极的行动，努力活出神子女的身份，要活到完成到神给你给我的使命，就是要扩展神的国度，我们要将我们周围的人带到神的国度的当中。所以稍后梁牧师会跟我们讲到 Christmas Go 这个的 program， 所谓这个圣诞的教大家怎样开 party， 稍后梁牧师会跟大家讲清楚多一点，让我们去。所以今天我们讲 Christmas Go 不是萝卜糕，这个是我们口号，我们 Christmas Go 是要去将未信的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从先知利亚得神所启示这篇的预言的当中，我们知道在这个这么混乱充满斗争的世界当中，你和我仍然要坚持神的话语的善行，不要跟属世的人一样去斗争去仇恨。神说神的愤悔从神的殿来发出去，所以今天神的话语几咁重要，我要信服神的话语，听从神的命令，这个世界才有公义，才有和平，不要被环境影响，不要再被香港影响我们的生命，因为神的愤悔在锡安山而出，不要听其他的愤悔，只有神的话语。在降临节这段的日子当中，让我们众信徒为着耶稣再临，你和我随时作好准备，将耶稣再来这个的教训拉近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来到活我们每一天，以致我们的心中是充满神给你给我的火焰，好好的活出一个有盼望一个的生活，以致这个盼望的生活成为了我们生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好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七天，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工作，纵然环境几咁恶劣，人心几咁黑暗，我们仍然有盼望活出你话语的每一天，以致我们再不被任何的暴力或者仇恨影响到我们对你的真心，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那种的爱心，帮助我们藉着圣诞这个机会成为一个好的平台，来到邀请我们周围未信的邻居亲友来到认识我们的主，让你自己来到祝福我们，以致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一个火热本有盼望的生活当中。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愿神的灵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有盼望。
我愿你来